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年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周末和您一起灵修，同心守望。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当我们感叹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呢？我想啊，遗憾总是有的，比如没有按照年初的计划读经，没有多多的祷告和神交流，属灵书籍更是读得少之又少。相反，手机短视频刷了不少，电视连续剧也看了不少，电商的购物平台天天逛来逛去，这些实在是抢走了我们不少的时间。遗憾后悔之后，那就改吧。读经打卡也好，强制规定也好，总之就多一些时间灵修默想，与神同行吧。圣经灵修笔记之后，期待您和清新一起为赞比亚代祷守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提摩太后书灵修笔记，要存在心里。灵修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14节这样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有些人虽常常学习圣经，但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何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心中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不认识上帝的人只会专顾自己，不爱神，而且会越久越恶，就是往恶的道路狂奔，越奔越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原来也在其中，但是上帝拯救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赐下属天的生命给我们，叫我们得以认识神，但是我们原来的人性还在，各种的私欲依然在我们的心里催逼我们，叫我们继续走过去那条路。有一种人是假基督徒，他们没有重生，只有外面的敬虔，所以他们并不以为然，他们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也有外面宗教的形式，但是他们随着自己的私欲走恶的道路，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种人学习圣经当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学习圣经。但有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们的新生命期望他们能有新生活，但是他们心中的私欲依旧很多很强，要驱使他们走原来的道路，这样他们常常有挣扎。但因为不明白真道，所以失败多得胜少，这样他们虽常常学习圣经，也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学习圣经，但不是存在心里， 那么是无法明白真道的，只是得到一堆道理而已，不能叫我们成为真敬虔的基督徒。存在心里实际上就是用神的话来代替心中的私欲，不再照着私欲去走老路，而是照着神的话活出新生命，这样就开始明白真道了。保罗就劝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倾心祷告主。若提摩太都需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何况我们呢？那么如何存在心里呢？第一，要确信神的话，这个之前当然要学习神的话。你我若不认真学习神的话，那么要确信什么呢？因为私欲所在乎的都是地上的事，这些是我们能够看见、感觉和体会的。比如钱财多了，自然各种好处就多了，所以期盼钱财多就成为顶自然的思想。而神的话关乎生命的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唯有用信心去持守，那么我们就需要确信神的话是真的，这是我们学习圣经的前提条件，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用神的话来取代私欲。我们要确信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确信自己是需要拯救的罪人。圣经说我们都是恶人，我们是否确信？因为照着我们的本性，我们会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差，照着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以为自己没有这么不配。但是照着圣经所言，我们都是恶人，都是在死亡之中。所以我们是相信圣经的话，还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其次，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若相信自己是罪人，那么拯救在哪里？唯有耶稣基督。此外，基督的救赎并非是外面脱离苦难，在基督里的并不会意味着我们生活的风调雨顺。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是神应许我们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需要确信在基督里有平安、喜乐和满足。我们读过的圣经真理若是明白了，就要确信，直到这圣经真理成为我们心里活的道，好像原来我们里面那些私欲一样真实，好像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新造的人就是需要这活的道来充满我们、装备我们，直到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第二，要到主耶稣面前。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才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得救是在乎信靠主耶稣，但是我们真正能够知道真道，也是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读圣经，是圣经将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还是只是一些道理呢？一定要让圣经带我们到主面前。圣经的字句只会叫人死，唯有圣经所见证的这位主才能叫人活。第三，顺服圣经的真理。圣经就是圣灵所默示出来的，要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读经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知道。而另一方面，圣灵常常用圣经来默示我们，有时叫我们忽然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我们是否全然顺服呢？我们若愿意顺服，就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乐。我当默然依靠他，耐心等候。我当依靠耶和华，我的主，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知。 觉。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乐。我当默然依靠他，耐心等候。我当依靠耶和华，我的主，他就将我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依然是一个非洲国家——赞比亚。赞比亚在非洲中南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国土面积752,000多平方公里，在2022年的时候人口是1940万，首都是卢萨卡，它也是总统共和制的体制。赞比亚属于热带草原气候，温和凉爽，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被誉为铜矿之国。全国大概有 45% 的国土都被森林覆盖，河流、湖泊、沼泽遍及全国，水稻稠密，水利资源也非常的丰富。赞比亚的成人识字率约为 75%， 近年来政府利用外国的援助，不断的加大对教育部门资金的投入。在宗教信仰方面，大约 80% 的人信奉基督教，农村居民大多信奉原始宗教，亚洲移民多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16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传入，1891年法国的白衣神父会进入赞比亚北部，耶稣会进入南部地区传教。白衣神父会在曼布韦族中传教，后来又扩展到了别姆巴族，在卡延比这个地方设立了传教站。1895年又在齐鲁布设立传教会，1900年进入了隆达地区，后来在赞比亚北部建立了许多的传教站。天主教在赞比亚设立了大主教区，20世纪的30年代，各宗派的传教机构联合建立了非洲联合教会，也就是同代省的联合宣教会以及民多拉普世基金会。新教是在1849年传入的，1875年英国的长老会以及当地的信徒兴建了列文斯顿城，1885年苏格兰的大学中非传教差会从马拉维到赞比亚宣教， 1886年来到西部巴罗策兰地区的法国福音传教团得到了当地酋长的信任，在罗兹人中开展了传教活动，并且开办学校。1887年，罗杰·普赖斯率领伦敦传教会传教士从坦桑尼亚的乌季季到赞比亚北部，在龙达族和曼布韦族中传教，不久建立了福万伯传教站。1895年，苏格兰独立教会到赞比亚东部，在卡曾巴附近设立了传教点。1891年，酋长的儿子利提阿公开宣布皈依基督教，于是该地的居民集体信主。1964年，赞比亚独立以后，政府对外国资本采取了限制和逐步接管的方式，先后接管了包括教会经营的企业在内的一些外资工矿公司和银行等。1965年，成立了赞比亚教会联合教会，主要职责在于协调各教会的活动，并且和政府保持联系。1974年，全非基督教协会第三届会议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1991年宣布为基督教国家，但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在1996年将这一条定入了宪法当中。在经济方面，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依旧是主要的外汇来源。我国和印度的投资以及自身的资源会给经济带来一些机会。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赞比亚带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为着赞比亚能够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国家，百姓普遍接受基督教，即使是国家机关和媒体也是如此。教会人数自1960年以来有比较大的增长。尽管周遭的国家深受战争和动乱的影响，但赞比亚一直以稳定与和平著称。然而，整个国家的转变依然需要按照圣经的方向来努力。了解你的真理以及懂得如何活出基督徒生命的人并不是很多，仇敌借着迷信和密教习俗在教会当中也多有影响。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就来继续复兴洁净赞比亚的教会，期待赞比亚的基督徒都能够过纯净而圣洁的信仰生活，单单地倚靠你，跟随你，不被迷信和密教习俗所影响，在你面前懂得分别为圣。期待赞比亚的教会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美好的影响，真正的成为荣耀你的国家。主，我们也将赞比亚的执政掌权者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虽然他们宣布赞比亚是基督教国家，也期待他们能够完全按照你的旨意、你的价值观来治理这个国家，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国家行使公义，广施怜悯，遏制贪腐，极力地发展民生，体恤百姓的生活。亲爱的主，期待赞比亚的执政者，他们的心好像垄沟的水，能够按着你的意思流转，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主，现如今赞比亚依然有 86%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半数的儿童营养不良，艾滋病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健康问题。虽然所有的宗派都采取了各种策略对抗艾滋病的蔓延，也帮助那些感染者，然而仍需要你亲自的施恩怜悯并且医治。主，赞比亚有数十万的孤儿，多数都是艾滋病造成的，超过9万人流落街头。感恩的是，许多福音机构透过医疗、照顾、教育、职业训练、巍峨贷款等给到当地的百姓以援助，祈求你也继续复兴这些事工，得着美好的果效。祈求你也来帮助赞比亚的百姓能够完全的脱离贫困，儿童可以得着该有的营养，艾滋病患者能够得着完全的控制，也能够得着相应的治疗。祈求你就为这些需要广开出路，无论是借着政府还是借着外援，都能够使他们得着相应的帮助。主，祈求你复兴赞比亚教会的同时，也来复兴这里的牧者、同工以及他们的家庭后代。 带领牧者为你摆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带领他们所做的工都能够成为五饼二鱼的工，不断分享的同时，也能够不断满足群羊的需要。亲爱的主，也期待牧者同工的家人在他们的服事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更盼望他们的后代也同样能够走上服事主的道路。主，我们也祈求你呼召更多的工人愿意为你摆上，为你装备，求你呼召那忠心良善、有知识又有见识，在福音的事工上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都能够笃定坚持下去的工人。主，我们也祈求你在赞比亚继续兴建比较多的神学院、圣经学校，使愿意为你摆上的人可以有地方来学习你的话语，为你装备。同时，求你也为这些神学院预备充足的师资、生源、经济。求你就在赞比亚的牧养事工当中兴起你自己美好的作为来。亲爱的主，为着很多福音派的教会能够去往西北部以及南部汤加族群当中来传福音，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东部尼扬家族中的大教会也在不断的增长，我们同样向你献上感恩。期待这些族群当中教会复兴的同时，也能够不断的向其他的族群差派宣教士，差派你的工人。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就来复兴赞比亚的罗兹以及西南部的族群，本巴以及北部的族群也能够有比较多的教会建立起来。祈求你就在这些族群当中依然彰显你奇妙的恩典。亲爱的主，赞比亚的弟兄姐妹需要以真正属于非洲又符合圣经价值观的方式来敬拜你，并且他们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你的话语，祈求你就按着你的恩典，按着他们独有的方式来给到他们从你而来的引领和教导。主，赞比亚需要复兴，需要成为其他国家祝福的管道，祈求你就来大大的复兴赞比亚，使用赞比亚。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生命的烈火来焚烧彻底，烧尽一切过犯与不义。
生命的烈火来炼净彻底，使万民圣洁。
要吹遍全地，这片土地必然要得救。勇敢站立，其为此地呼救，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祝愿你从天上垂听一直这地，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为此地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求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愿主你的子民跟随你。
敬拜双手，祝愿你从天上垂听一曲哲理，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为此地不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在我们个人的灵修时间，也能够多多的为非洲国家来祷告、来守望。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赐福。